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第四章，向撒加利亚宣报和洗者的诞生。路加福音一章5-25节、57-66节、80节。我们以上讨论过马窦第一章相连的两幕，也就是教会开始降临期最后一周的礼仪的两幕。现在让我们来讨论较长的路加的第一章。这是这一周其余的日子的礼仪读经。这一章告诉我们一个与马窦第一章非常不同的故事，只有几点细节相同。例如，一位天使宣布许配给达维家若瑟的玛利亚将生产一个儿子，这孩子因圣神受孕，他是天主子，他将称为耶稣。即使在这些相同点内，也有一主要的分别。在路加，天使向玛利亚宣布，而在马窦，天使却向若瑟宣布。路加其余的叙述，路加的特色与马窦的都非常不同。路加告诉我们，有天使向撒加利亚报讯，告诉他伊撒伯尔他的妻子将要生产洗者若翰。玛利亚探访伊撒伯尔，引出玛利亚的谢主曲。洗者的诞生也引起撒加利亚的祝福词。不过马窦和路加虽然故事各有不同，在基本的主题和神学方面却颇相似。马窦的族谱耶稣基督的起源是由亚巴郎开始，亚巴郎生伊撒格，整个故事显示天主在以色列内的行动可视为耶稣故事的一部分。马窦的若瑟领报叙述清楚地见到旧约圣祖的故事与新约的喜讯混合。耶稣不但是达味家的墨西亚，他更是天主在我们中间临在。有信德的若瑟这个异人完全信服了这个讯息，这说明了信仰如何与虔诚的犹太人遵守天主的诫命合作无间。若瑟也因此成了第一个听到喜讯的犹太人。在路加第一章，这所有的主题都出现，不过以不同的外貌出现。两位圣使各自以他们不同的方式为我们保存了从最早以来的基督徒传统，以及他们对天主为他的墨西亚和儿子所做的准备工作的洞见。这些洞见至今仍是教会准备降临期来临的主要部分。路加的结构和第一章的功能，要欣赏路加如何利用宣布洗者的诞生而预备耶稣的诞生，我们应先欣赏童年叙述在整个路加神学结构内的功能。因为路加是一个善于巧妙地运用结构表达他的思想的作者，每一部福音都以若翰洗者的故事开始引进耶稣的公开活动。很明显，洗者宣讲耶稣已成了基督徒传统固定的一部分，以致在三部不是从耶稣第一次在世上公开活动而开始的福音中，有两部是以叙述洗者作为耶稣出现的引子。在若望福音的序言中，在光进入世界之前，我们听到曾有一人是由天主派遣来的，名叫若翰。在路加，不但在宣布耶稣承运之前有若翰承运的宣告，在耶稣出生之前有若翰的出生开道。学者常认为这个仔细排列的平行叙述就好像有两组不同的画面的双联画。不过路加的技术不止于展示这个洗者耶稣平行的相连画面而已，他的建筑头脑对天主计划的理解是把整部历史分成三部分：法律和先知的时代、耶稣的时代和教会的时代。这次是三连的画面，耶稣是中间那块，在他之前法律和先知为他作证，之后是圣神和耶稣所选的人为他作证。法律与先知的时期是基督徒与旧约相连的时期，耶稣的时期从他灵洗开始至升天为止。 这是福音真正的主题。新旧约两个时期由童年叙述，路加福音一至二章连接起来，这两章既是连接旧约的桥梁，也是福音的开始。教会为耶稣作证的时期，从圣神降临节、圣神来临开始，直到喜讯传到地极为止。耶稣的时期和教会的时期是由耶稣的再度出现连接。耶稣显现是要教导他所拣选的人，这是宗徒大事录一至两章所叙述的。这两章桥梁经文是路加第二部书的开始，两个桥梁部分都有相同的特色，都从耶路撒冷开始。启示都以不寻常的方式从天上而来，地上的参与者以雄辩的预言参与工作，正如天主以非常的手法使圣子和圣神来临一样。在两者都是先前资料中的角色，基础后来资料中的角色，就是说在路加福音一至二章法律与先知时期的人物和主题，基础福音有关职务叙述中的人物，在宗徒大事录一至二章福音中的耶稣，基础十二位，包括伯多禄，他被选定到地之极去宣讲耶稣。按照这约架构并集中于路加的童年叙述，我们可以看到与马窦的技巧是如此不同的路加手法，最后竟达到与马窦相去不远的目标。马窦以亚巴郎生伊撒格开始他的第一章，我们会看到路加以描述杂加利亚一个亚巴郎式的人物开始他的第一章。两位圣使都重复以色列的故事，只不过两人各自选择强调不同的时刻，两者都预期那个重要的福音讯息，报讯和诞生。路加一开始时就介绍喜者诞生的两个角色，杂加利亚和伊撒伯尔，两个无可指摘且正直的人物。正如像若瑟宣报的故事一样，马窦也描述若瑟是正直而无可指摘的人。其他的新约作者没有一个提到若翰的父母，也不会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司祭的儿子，或他与耶稣有亲属的关系。这其中的一些资料，路加可能是得自历史传统，不过他最大的兴趣还是在于他的叙述所象征的意义。旧约有几对父母是不育的，却因天主的干预而能生育，就如伊撒伯尔一样。但在旧约只有一双父母和杂加利亚和伊撒伯尔相似，都是因年老而不能生育的，他们就是亚巴郎和萨拉，第一部法律书中的首要人物。路加有意把这两双父母相提并论，这可从杂加利亚听到妻子怀孕时的反应见到。他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能知道这事呢？这几乎是一字不差的亚巴郎当年对天主启示的反应。同时伊撒伯尔与他的邻居欢庆这个喜讯，也是当时萨拉与所有听到他好消息的人欢庆喜讯的回响。不过路加的技巧更高超，杂加利亚和伊撒伯尔也和旧约另一对父母相似，他们渴望有一个儿子，天主满足了他们的愿望，他们就是撒尔卡纳和亚纳萨穆尔的父母。的确，路加故事的开场白有一位司祭名叫杂加利亚，他的妻子名叫伊撒伯尔，使我们想起撒穆尔上一章一至二节，当亚纳一年一次上圣殿朝拜祭献时，天主透过司祭厄利向他启示，他将生一个儿子名叫撒穆尔。若翰的诞生也是司祭杂加利亚在耶路撒冷圣殿时得到启示的。在这两个故事中，要出生的孩子都不能喝浓酒或淡酒，因此是纳齐尔，是献于上主的人。路加福音一章46至55节的玛利亚谢主曲有强烈的亚纳赞歌的色彩。如果说亚巴郎和撒拉的故事是属于法律，那么撒穆尔的故事就是属于先知的，有关法律的记忆。再次在宣布喜者承运的背景出现，例如一位司祭在圣所献香，当杂加利亚充满圣神预言时，我们看到先知的主题继续出现，而且明显的 把喜者的形象写成厄利亚的形象，这也是马拉基亚三章一节23至24节最后一部先知作品的回响。路加这种和以色列圣经交响的技巧，在描写天使加比厄尔出现时更富有戏剧化色彩。在犹太的正典圣经中，法律和先知之后接着是著作，其中之一是达尼尔。加比厄尔只在旧约这部书出现，在路加和达尼尔他显现的情景被称为异象。两卷书中，加比厄尔都是在礼仪祈祷中向一位一直在忧伤的祈祷的人显现，两个见到异象的人都害怕，天使安慰他们，叫他们不要害怕，最后他们都震惊的哑了。无疑路加是刻意要我们比较加比尔显现给达尼尔和杂加利亚的情形。我们见过有关杂加利亚的描述，令我们想起亚巴郎圣祖的第一位，他的事迹在希伯来圣经的第一卷书记载。现在他接触加比厄尔，末世的天使，他曾经解释过那些年代的70个星期，即生动描写天主最后的计划中结束的部分。那时带来永恒的正义，为应验神事和预言，为给至圣者复由。加比厄尔的活动在于希伯来圣经最后一部分，也许是成文集子中最后的一集。马窦的编排可能比较有系统，他写的族谱从亚巴郎开始直到墨西亚的时期为止，但是路加探取广用典故的方法，在这个杂加利亚亚巴郎与历史闭幕时期来临的末世使者加比厄尔的接触中，他也概括了相同的时间范围。两位圣使都概括了天主和以色列交往的始末。将要出生的孩子正是属于这末世时期的人物，若翰喜者要以厄利亚的精神和能力在他面前先行，视为父的心转向儿子，为上主准备一个善良的百姓。路加借耶稣的一句名言表达了他对喜者的观点：法律及先知到若翰为止，从此天主国的喜讯便传扬开来。我们已说过，路加这些童年叙述是法律与先知时期和耶稣宣讲天国时期之间的桥梁。作为这桥梁的一部分，喜者的父母与亚巴郎和撒拉、撒母耳的父母平行，是属于法律和先知的，遵守上主的一切诫命和礼规，而且他们也曾做预言。但若翰喜者是属于耶稣时期的，因此在福音有关耶稣公开活动的叙述中，关于这孩子的一切都是以预期的语言描述的。例如他的承运是以宣布喜讯的方式宣告。如果路加福音1章15节的诺言喜者将是伟大的，这是预示路加福音7章28节耶稣对他的描述：妇女所生的没有一个比若翰更大。那么这孩子将在上主面前，就是预示7章27节，看我派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他要在你面前预备你的道路。在1章15节 B 节有关喜者的预言，但酒浓酒他都不喝，其实是修订路加7章33节所记载的那个传统，他不吃饼也不喝酒。这孩子还在母胎中已充满圣神，这是初步的情况。在路加福音3章2节我们看到他的高峰，在荒野中有天主的话传给杂加利亚的儿子若翰。总之路加从有关耶稣公开活动的传统取得喜者的资料，并从宣报喜者承运的事件中预期这讯息的实现。这说明了我的论点，在路加的童年叙述中有旧约的人物互相交往和接触，以便连接天主拯救行动的两个时期。宣报之后接着发生的事件要进一步发展这一幕的象征意义。圣使告诉我们，杂加利亚哑了以后回到家里不久，伊撒伯尔便怀了孕。这段描述也是撒母耳父母当年的情景的回响，他们起来了就回了拉玛本家，亚娜就怀了孕。 伊撒伯尔的反应，上主这样待了我，这类似萨穆尔上对亚纳的描述，上主惦念着他，除去了伊撒伯尔的耻辱。这也使我们一起，拉黑尔对自己怀孕的反应，天主拭去了我的耻辱。喜者诞生的事件，路加的叙述令人出乎意料之外的简短，邻居听到好消息的欢庆，也和所有人听到撒拉生子而为他欢庆一样。注意力大部分是集中在喜者的命名上，在天使宣布之后，杂加利亚就哑了，因为他不相信天使的话。现在他按照天使的吩咐服从地为孩子取名叫若翰，这表示他已经相信了，因此他的哑疾不药而愈。最奇妙的巧合就是，虽然在他们的家族中没有人叫这个名字，伊撒伯尔也选择了他，这更进一步显示上主的手与他同在。这个奇迹和耶稣在公开活动时所行的奇迹一样，挑起了人们的惊讶和敬畏。孩子渐渐长大，心神坚强，和上主的手与他同在，是最后两句使我们想起亚巴郎、撒拉和撒母耳父母的说话。当亚巴郎和撒拉的儿子出生和受了割损后，我们也读到孩子渐渐长大，即有关撒母耳的描写。撒母耳幼童在上主前渐渐长大。路加这一章最后一句，他住在荒野中，直到他在以色列人前出现的日期，是他发展故事桥梁作用的最后一笔。他连接三章二节，在荒野中有天主的话传给杂加利亚的儿子若翰。到此为止，我还没有触及杂加利亚唱的赞歌祝福词，我将在下一章讨论这篇美妙的诗篇和讨论一般赞美诗的问题。